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这几个礼拜，当我们谈到约拿书的时候，我们谈到约拿，当他第一次蒙召向亚述帝国的尼尼微城传福音，他逃避神的呼召。然后第二章我们谈到他在大鱼的肚子里，他悔改，或者说他回转追向神。虽然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说他的悔改并不是完全的，不是彻底的，但至少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在第二章的最后一节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整个事情你所看见的是神在掌管一切，因为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约拿逃走，但是他并没有逃离开，真正逃离开神的面，所以他到海上，神在海上将他抓回来。神安排了鱼，一切都是神所预备的，神安排了鱼，最后神也吩咐这条鱼把约拿吐出来。于是从第三章开始，整个情形开始有一个转变，他开始再一次的接受神给他的一个呼召。但是事实上这也是第二个阶段的一个学习的过程的开始。他表面上他服从的神的吩咐去做了，也许心里面还有一些问题，还有一些症结还没有完全对付清楚的，但是神在这个时刻却让约拿开始接受第二次的呼唤。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第二次。神有的时候给我们许多的机会，让我们能够重新再开始，但是不要寄望神永远应该给我第二次。但这一次神第二次将他的信息临到约拿，说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如果你仔细看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这两句话其实是非常接近的。在第一章第一次的神的呼召是什么？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你会发现几个动词都是一样的，起来、去，然后宣告。第三章用宣告，第一章用呼喊，其实在希伯来文是同个字，中文的翻译一边翻译成宣告，一边翻译成呼喊。所以这两句话几乎完全一样，第二次的跟第一次是一样的，三个动作，你起来，你去，你去宣告。当然在第一章特别宣告说，因为他们的恶已经达到我的面前。这仿佛当年索多玛这个罪恶之城，他们的罪恶达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派遣天使下到索多玛去。然后当然跟亚伯拉罕之间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这边同样的提到尼尼微城，可是第三章就没有再一次重复提到说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反而加上另外一句话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他所要宣告，他所要讲的不是约拿自己要说的话，而是神要他说的话。所以我吩咐你的话，你就告诉他们。第三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当然如果你看第一章第三节就很不一样，第一章第三节约拿就起来了，然后开始逃了，第三章他起来了，他就去了。当然敬酒不吃吃罚酒，吃了一次亏了，知道说再逃也没得逃了，起来他就去了。所以他这一次是顺服了神的旨意，往尼尼微去了。然后第三章的后半段说，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为什么说极大的城呢？似乎暗示第一个，他说极大的城，因为他要走三天的路程才能把这个城走完。当然很多人说这个走完是怎么走，城东走到城西，还是要绕着城走一圈啊？还是说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城市参观的时候，每个区看看逛逛走走停停，三天是怎么个走法？ 当然考古学会告诉我们说尼尼微这个城到底多大，当然有的人说很大，大到一个程度，它的圆周大概是50英里，走一圈50英里，那大概要走3天。那也有人说这个圆周这么大的城可能不是那个时候的，那时候可能小一点，所以对于这个尼尼微的大小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不过以当时啊，这是纪元前700多年前的时候，纪元前700多年，如果相当中国的话，你可以想象看多少年，周朝的时候，周朝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城是很大的，现在我们有上千万的城，千万人民的城，周朝的时候有没有这么大的城？但是尼尼微地理上来讲可能是一个大城，从人口上来讲它可能也是个大城，因为第四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提到说，这尼尼微大城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就有12万，应该不是说连大人怎么会不会分辨左右手呢？可能是儿童不能分辨左手右手啊，小孩子2岁以下，你问他左手右手，举起左手，他可能举起右手。如果儿童有12万，那成年人有多少呢？所以可见这座城是几十万人的城，在那一个时代是一个大城，所以人口来说也是一个大城，政治地位来说当然也是一个大城，因为它是亚述帝国的京城首都。可是有趣的是，尼尼微是座极大的城，这个极大这个字原来的希伯来文用一个字叫做 Elohim， 这个字是提到神的时候，而且是神用复数的时候，因为神单数的话是用 El 这个字，复数的话它就加个 him， 是 Elohim， 就是神。可是我们中文的圣经，大部分英文圣经都翻译成极大的城，原文的意思是这尼尼微在神看来是大城，在神看来是一个大城。为什么神看来是大城？神是看人口吗？看面积吗？看政治地位吗？还是看别的东西呢？我深信这句话的里面隐含了一件事情，神看尼尼微城不是像一般人看他人口有多少，政治地位有多强，财富如何，或者面积，或者这个，在神看来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是宝贵的，何况尼尼微城所影响到的是整个亚述帝国以及亚述帝国所涵盖的所有的。如果这个城悔改了，这个国家悔改了，他会造福许许多多的人民的，他们为祸的时候也会让千千万万的人民遭祸的。在神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城，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因此虽然这个城的罪恶达到神的面前，神要差派约拿说你去宣告我的一个将要来的一个刑罚，或许他们能够悔改，或许能够带来改变，所以他知道改变尼尼微就改变亚述，改变亚述就改变了许许多多的国家和人民。所以在神看来尼尼微是座大城，尼尼微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尼尼微是需要福音的地方。但当然他也没有忽视说尼尼微是一个地理上人口上是一个大城，是需要走3天的路程。但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当第四节约拿进了城以后，你就看见有一个对比，约拿进了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他特别说他走了一天，他没有说他第二天怎么样，也没有说走他第三天怎么样，这个城走3天才走得完。如果你要慢慢一个区一个区传福音的话呢，3天肯定是不够的，也许要一个礼拜的布道会，也许要10天，因为反正还有40天才倾覆嘛，你可以传到第39天，然后你赶快出来，第40天的时候哇毁灭了，但是你安全了，所以有39天你可以慢慢传。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约拿在里面有传39天，他似乎传了一天就停了。当然很惊讶的是那一天的果效已经够大了，但似乎好像是一个暗示，约拿不太甘心，不太情愿，所以他没有很积极的去每天传每个地方传，他就进去啊。我在想象中的约拿那天大概心不甘情不愿的拿一个鼓，咚咚，你以为啊你们都该死， 神说了四十天以后你们都要死了，爱听不听拉倒，咚咚他就进去了，他就宣告，你要我宣告我宣告，我逃逃不了，你要我讲我也不能不讲，我就讲啊，但是心甘情愿的讲，大声疾呼的讲，巴不得你们悔改，我巴不得你们都不要悔改，你都去死好了。咚咚，走了一天够了，不讲了。但是奇妙的是，约拿进去讲了一天，宣告说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城要倾覆了，这个信息却带来一个极大的震撼。当然四十天，有些人说为什么要四十天呢？要么你就是宣告明天你们就完了，更有这个震撼力，对的，明天就完蛋了。四十天，四十天还有三十九天可以做点别的事啊，然后在第十天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事实上四十天是一个时期，很多人提到四十的时候，圣经上常常把四十当成一个阶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摩西上西乃山去见神的时候，神给他十诫颁布律法，他在山上待了四十天。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禁食四十天，对，四十天似乎是一个很喜欢用的一个阶段，但也代表一个恩典，给人一个机会，给人一个机会。然后他说四十天之后尼尼微要倾覆了，这个字大部分在圣经是翻译成毁灭，意思是一样，尼尼微城四十天之后就要完全毁灭。这个字就是当时天使宣告说索多玛的结局，索多玛要倾覆了。但是在旧约的创世纪，我们中文翻译是四十天之后索多玛要毁灭了。这个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字，非常严重的字。所以约拿固然是有一点点心不甘情不愿的讲这样的事情，不过这是神吩咐他要讲的，他也不得不讲，他就讲了四十天之后索多玛将要毁灭了。但是第五节开始你会发现，尼尼微的人，尼尼微的王对这个信息有非常强烈的而且迅速的一个反应，而且是一种出于内心的一种真诚的反应，而且是一种几乎是全面的。你看看他怎么反应呢？第五节，尼尼微的人信服神，他们相信神，他不单单相信神所宣告的话，他们相信神，于是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地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追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后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这种的悔改是很特别的。首先你会发现，这种悔改是从人民开始的，是尼尼微人听到这些话。因为约拿他并不是，我说甘心情愿的，约拿也并不是那么样的积极，说好，这么大的消息，我首先要去告诉尼尼微王，如果你不悔改，如果你们全国都不悔改，你们都要毁灭。约拿没有那么大的热心，他就这样讲了。可是百姓听到了以后，他们就开始悔改，是百姓宣告禁食，然后从最大到最小都穿上麻衣。然后第六节你才看见尼尼王，尼尼微的王听到这个消息。所以通常哈，你要做这种事情由上到下很容易的，王下令谁不禁食我就杀了他，谁不悔改人人都悔改。中古世纪的时候，基督教传播的方法之一是用这种方法的，想办法让那个王信主，他一信主下令全国都信基督教了，哎，全国都信了，不管他真的愿意假的愿意，反正王一下令谁敢不信。约拿没有去找尼尼微王，是从基层的，是从草根性的，是从群众开始，是由下往上的，表示这种悔改是出于内心的，不是被迫的，不是勉强的。甚至这个王听到的时候，他都自动的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披上麻衣是当时这个悔改认罪的时候常常做的动作。那中国人是通常只有在 家人过世的时候，我们披麻戴孝。披麻基本上是一个哀伤的意思，就是普世都是一样的啊。只是当然了，我们中文用披麻，原文那个衣服不是麻做的。我们中文的因为披麻戴孝，我们常常知道披麻是指的哀伤的意思。那我们的麻衣真的是用麻的纤维做的。圣经上的麻衣事实上是用毛衣，是毛衣。只是当然现在的那个时候的毛衣跟现在毛衣不一样，现在毛衣好看轻柔，以前的毛是什么毛呢？骆驼毛，驴的毛，那种毛是扎扎的，好像那个中国的那个农夫穿的那种衣服啊，很粗的那种纤维，所以那种毛的衣啊，穿在身上是刺刺的、痒痒的、不舒服的，不是细嫩的那种衣服。真正细嫩的麻衣叫做细麻衣，那是一种舒服的衣服。因此当时的人不是披麻，严格说来是披上毛织成的衣服。但是穿那种衣服的时候，通常就是在忧伤的时候、认罪悔改的时候，所以披麻认罪悔改是常常有的动作。所以第一个，这是从下而上，是一种自发的一种悔改，而且是一种全面的，表示说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包括君王，包括平凡的百姓。更妙的就是，这是圣经上唯一一次记载连牛羊都悔改了。因为牛跟羊都披麻，人披麻悔改，那羊怎么了？牛怎么了？哎，披麻。那人进食，连牛羊也不准吃不准喝，那我想那些牛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定就每天就哞哞，怎么啦？怎么没得吃没得喝呢？哎，全部的所有的人，包括牛包括羊，不能吃什么，不能喝什么，而且都披上麻布，全体的。所以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就是说全面性的。当然你说真的有这种事吗？考古学告诉我们，至少在波斯一带的波斯那个国家，当一个全国性需要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进食祷告悔改的时候呢，他是连牲畜都不能吃不能喝的。当然是不是给牲畜披上麻布呢，是没有记载，但是包括的确全国悔改的时候是连牛羊包含在内的。因为什么？因为当毁灭的时候连牛羊一起毁灭的，所以因为毁灭的程度是不是只有人毁灭的，牲畜一起毁灭。所以要回转悔改的时候，人要悔改，似乎连牛羊牲畜也都要悔改。当然这代表说一种全面性的一种悔改，同时是一种真诚的，就是说你是只是宗教仪式上的说披麻进食祷告，还是包含更深的东西呢？至少这个尼尼微的王他的命令的里面，他看见了一件事情，他不但是说要披麻要祷告，同时他说第五节，个人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我们不能够一面还是行强暴的事情，一面做一些非法的事情不对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披麻蒙灰进食祷告，这样的悔改不是真诚的悔改。你必须宗教上的那种仪式性的悔改，那种宗教仪式的表达，跟你内心的特别出自于道德行为方面的，也必须能够跟这个相称。所以当时尼尼微王他了解这一点，所以他的下令就是我们也要从我们所行的各种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这种的悔改是一种彻底的，是一种真诚的。同时在这段话里面，你也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提到尼尼微的王，第五节提到尼尼微人，他们首先开始信服神，他们宣告禁食，然后穿麻衣，然后后面一大段的时间是在讲尼尼微王的反应，他的命令，所以似乎篇幅上来讲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同时很多人也提醒我们，第三章的这个尼尼微王跟第一章的那个船的船长很相似的。你会发现在第一章的时候，风浪开始的时候，谁开始祷告呢？水手开始祷告，开始呼求。但是呢，船长扮演重要的角色，船长呢他也有改变，然后他去唤醒了约拿，然后叫约拿起来祷告等等。所以这个船主跟这个尼尼微王有一个异曲同工的一个妙处。 但是有两件事情是我们两三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提醒的。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尼尼微王本身他也以身作则，他自己本身也是披麻蒙灰的悔改。在以色列国的历史，列王记上我们讲完了，明年我们讲列王记下，有几个王是不错的，但是不是太多的王，以色列国的也好，犹大国的也好，从君王开始自己披麻蒙灰的祷告的不是没有，不多，七十家王可能是少数当中的一个，但是大多数的王常常就是百姓有些人悔改了，王本身没有改变的。至少在列王记上我们看见的这个亚哈王，他亲眼看见火降下来焚毁的祭物，他亲眼看见三年六个月的旱灾，以利亚的祷告雨降下来，亚哈没有悔改，亚哈没有看见他披麻蒙灰。只有那一天，当亚哈宣告说你这个占了拿巴这个拿伯的这个葡萄园，神的咒诅要临到你的时候，那一天他好像有点表示，缓缓而行，好像说哦，神啊，你真的要毁灭我吗？好像有一点的悔改，但是他也不是像这边所说的那样，他自己披上麻衣坐在会议中这样的悔改，然后宣告全国的禁食，没有。所以你第一个发现，尼尼微王似乎比犹大王、以色列王这些所谓神的选民更敬畏神，就再一次的一种反讽的一个笔法。这样的例子在犹太人当中，在以色列人当中不多见，反而在外邦的一个君王当中你看见了。第二个，尼尼微王他也了解一件事情，真正的悔改不只是外面的仪式上的、服装上的，必须从内心，必须从行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深刻的一个认识，所以他宣告说每一个人要在行为上表现出他们的悔改。然后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他宣告禁食、宣告悔改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句话，第六节，当我们这样做，当我们悔改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以后，第六节他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你就发现这句话呢，跟第一章第六节那个船主要约拿祷告的时候他说的话很相似。船主要约拿起来祷告，他说祷告你的神，然后呢第六节说，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在原文这两句话是非常接近的，有一句话他说，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或者神也许改变心意，我们就有救了。这个或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表示他们承认，第一，神有神的主权，神要赦免或不赦免在乎神，人不能强求，即便我们的悔改也不能说，神啊，我已经悔改了，你怎么可以不赦免？神有神的主权，不一定因为你认罪，你今天认罪悔改，神就必须要赦免。那个船主，这个尼尼微王都了解这一点，他说，当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时候，或许神有怜悯。这是尊重神的主权，同时也承认人的认罪悔改，人的做的任何事情并不必然的要带来一种赦免，带来一种饶恕，因为这是恩典，恩典就是恩典，恩典是神的主权所做的，不是说我做了这个神你就该给我赦免，赦免从来没有说你该得的。但是也是一样，这两个是叫做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原来不认识神的人，原来不认识神的神主，那个船主他要约拿祷告的时候，他说好好祷告，或许神会有赦免，他也不敢说神一定赦免，或许。这个尼尼微王也是这样说的，我们悔改，我们放弃手中的强暴，我们回头，或者神会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他不确定神会怎么样。我说过的，这个本身有一点点反讽的笔法，有点讽刺性的，因为常常是基督徒的祷告是有点威迫利诱的，神你非给我不可，你怎么可以不给我呢？不然我信你干什么？ 对，做儿女的总要有一点特权呢、啊。所以我祷告了，你怎么可以不听？我们祷告是这样子的，而且我已经认罪了嘛，那你还怎么样嘛？这是基督徒祷告的态度。我已经认罪了，神你怎么可以不赦免？神你怎么可以不施恩于我呢？这些外邦人反而对神有一份的敬畏，是说，神啊，当我们回转，我们认罪了，我们悔改了，我们求告了，然而你是神，或许你有恩典，或许你愿意接纳。当然圣经给我们许多的应许，应许我们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任何时刻我们认罪悔改，神的宝血有功效，永远可以洗净，永远会接纳我们，这是一个应许。可是我们不能把神的应许当成一种我们可以滥用的权柄，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多东西本身是好的，是对的，是一个应许，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倒过来用的时候就出了差错了。我们举个例子来说，美国政府可能比世界各国的政府有更多更好的所谓的福利设施。你失业了，我可以给你失业救济金，你有伤残，我给你这个伤残的一些保险，医疗保险，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福利。那福利当然是为了帮助人的，尽量是要求公平的。可是福利却不是好像我该得的东西，福利是一种，不管是个人的，公司也可以给福利，国家也可以给人家福利，一些所谓 benefit 额外的一些恩典。可是我不能把这个东西当成我应该得的东西，我非得不可啊！我可以用各种理由去拿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不合法的，有的时候我也没有伤残，我就要拿这个东西，觉得你给他为什么不给我，不管我有没有。很多时候神的恩典好像一个福利一样，神给我们这个，但有的时候我们以此作为一个出口，一个借口，以至于呢我们会滥用。怎么一个滥用法呢？反正神会赦免，犯个罪没关系的，犯个罪再回去认罪就是了嘛。于是呢我就滥用神赦罪的恩典。我们有些亲戚在菲律宾，我爸爸妈妈跟我妹妹在菲律宾待过很多年，他们去了3年，有一次回来以后就讲起他们在菲律宾所见所闻，有些东西当笑话讲。他也谈到在菲律宾的华侨社会在笑这些信天主教的菲律宾人啊。当然我说我们要从一个角度来了解这件事情，就是说不是所有菲律宾人都是这样，也不是所有天主教徒都这样，但是有一部分的菲律宾人，他们说啊，他们华侨社会在当笑话讲了，就是你知道有一天啊，菲律宾发生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报上登了，全菲律宾的扒手小偷罢工。你说扒手还有罢工的吗？有。他为什么罢工呢？因为这些偷人的钱的人都跟警察串通的。那以前是这样，偷了多少钱一半一半的，就一半给警察一半拿自己。后来警察说不行，我拿一半不够，所以警察要求拿60%，小偷只能拿40%。那小偷说那不行啊，我有危险啊，对不对？有的时候除了危险，那警察是串通好了，不过警察有的时候也得做个样子，有时候也会被抓进去啊。这个搞了半天我还拿不到一半，谈不拢。最后小偷工会，他们有真正工会吗？我也不知道，反正小偷工会就说 on strike， 我们不偷了。然后通知报社，从今天开始一个礼拜小偷罢工不偷。哇，全菲律宾啊放假庆祝，因为这一天你可以大胆的穿什么钱啊，放在身上没关系，因为小偷说不偷了。一个礼拜以后警察投降，好了，一半一半，因为一个礼拜警察没有额外收入，警察受不了，就警察 OK 一半一半，好，一半一半。然后呢这些小偷大部分都是某种程度表面的天主教徒。那华侨说我每次坐车上，那扒手不是偷的，他都是明的拿的，他们有那种吉普车坐的小巴士，他们叫做 Jeepy， 是美军留下的吉普车改装就变成他们的交通工具的，跟计程车一样， 只是不同的是，他们后面的车门啊是从后面上下的，你上下的时候都得车子一面开一面上一面下，他车子不会停下来载客的，所以每个人都是就上车了，到底什么都要下车，跟哎司机我要下车了，他就减速，他也没有停下来，减速他砰就跳下车，每到转弯的时候，嘿，就上来一个所谓的扒手，刀子一亮，打一看，哦，该缴费了。对，每个人就乖乖的，那，他就拿个，好像拿个奉献袋一样，一传，拿完了，他就下车了，下一部车，他又上去了，再收一次。可是这些华侨说，你知道这些小偷每经过一个天主堂的门口，马尼拉上千个天主教堂。每经过一个天主教堂的时候，那小偷是拿个袋子，拿一袋子跟拿刀子，然后一经过天主教堂，他用左手画个十字架，天主保佑，但是刀子还是拿着，袋子还是拿着。每过一个天主教堂画一个，每过一个天主教堂画一个，然后每到一个地定的时间，也许是礼拜六或礼拜天，他就会去教堂望弥撒，然后认说，哦，这礼拜我偷了很多很多次，我也记不清楚了，你知道我不知道了，然后认罪。然后神父说：“好，赦免了，干净了，明天又上班了。”所以华侨的人就说：“哇，真好办嘞！”所以有些华侨社会的，你要跟他传福音很难。他宁可信佛教或信别的教，啊，信基督教，哦，太便宜那些人了。你看，我每天每次上车，他都要带一些钱，就准备来了要捐献，啊，大钱舍不得。啊，大钱他就藏在躲在什么地方，那钱主要装的，你不给他的话，哎，就白得进红得出，你总得给他一点钱。可是心里在想，哇，原来基督教的赦罪是这样子的，犯了罪一个礼拜，好，一半告解，一忏悔，通通干净了，然后呢再来，所以他可以重复犯罪，重复赦罪，重复犯罪，重复赦罪。所以那些华侨社会说，哎呀，这种基督教当然对他们太好，是他们的福音，以他们的福音，他可以每天做坏事，然后一刹那之间干净了，重新做坏事，不是重新做人。但是这个是救恩吗？这是圣经的应许的意思吗？我说这叫做滥用神的救恩。神的赦罪之功是有的，神是要赦罪，可是不是拿赦罪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滥用的。但是这个尼尼微王那个船主，他们对神却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认识，我们认罪，我们悔改，必须从内心的，必须是真诚的，不能只是表面做个样子，去办个告解，或者到教会找牧师祷告一下，认个罪，流两滴眼泪，没事了，回去从头再来，从头再来干坏事。这两个人很清楚，船主和尼尼微王知道，我们认罪和悔改并不保证神必定不发烈怒，必定该饶恕，不，也未可知。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更是要谨慎战兢恐慌，否则我们实在会干犯神。昨天在中文学校的福音小组查经谈到这个诗篇第九十篇，摩西神人的祷告的时候，摩西就说过一句话：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来对待神呢？神的那个尊严，神该受的敬畏是常常被忽视的，特别是被神的儿女忽视的。反而是整个约拿书的表达就是一个对比，以色列人认识神的人是这样子，不认识神的人反而比认识神的人更敬畏更虔诚。一个认识神的先知约拿，他对神的态度反而不如尼尼微王，不如那个船主，不如那些外邦人。整个约拿书要表达是一个反过来的，也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是一个提醒，我们不要藐视神的恩典，我们不要不按着神当受的敬畏来敬畏他。当然最后一节第十节，这是引起很多的思想的，也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解释的，就是神后悔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总会让我们起着很多疑惑。神不是无所不知吗？我们会后悔的。哎呀，当时太冲动了，说了一句话，啊，这个头脑没有清楚。神不会不清楚的，神怎么会后悔呢？我们人有的时候，没有看透事情，没有把这个人看对了，或怎么样，我会说错话，做错事。神不会的。那怎么会神后悔呢？所以这个字的翻译是一个问题，那么整个来讲也是一个神学思想的问题。所以，我要稍微说明一下。第一个，这个字哈，后悔这个字，在我们的这个和合本，现在我们所用的不管是简体字、繁体字，都是属于和合本的译本。我们大部分都翻译成后悔。英文的圣经很多版本都翻译成神的 repent， repent 的意思翻译成哇更那个，神悔改，还不是后悔，神悔改哎。他说神也悔改，哎呀，我们犯罪要悔改，神怎么悔改呢？所以我们中文不敢翻译成神悔改了，说神后悔了，后悔了。有一些英文圣经翻译成神 relent。R-E-L-E-N-T， 中文的圣经呢，在中文新译本把它翻译成转译，转译。其实这个字哈，在圣经在这段圣经出现过几次。第一次在哪里呢？第九节，神转意后悔的时候，他用了两个字。第二个字翻译成后悔的，跟第十节的后悔是同一个字。另外一个字呢，是比较常翻译成悔改。常常讲悔改的，那有的时候翻译成回头的。譬如说，在这段圣经里面，第八节，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那个回头那个字，原文就是一个悔改的意思。对，悔改跟回头是有同样的意思。然后第九节，神转意后悔的时候，那个转意那个字，通常也是翻译成悔改的。然后第十节，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离开恶道那个字也是翻译成悔改。通常，神后悔的那个字，大部分那个字是用在，尤其是神做主持的时候，神做了一个动作，我们中文翻译叫做神后悔。有的时候是翻译在用在人的身上，但是大部分来说，那个字翻译成转意，也许比后悔好一点，就是说神 change mind， 神改变心意了啊，神。有一个计划要这样，然后神用另外一个计划来代替，神转意。但我们不会有点像中文的后悔所代表的另外一些含义。第二个，第十节这样说的意思，其实有一点我们必须整个从整个圣经的真理去了解的，就是说，其实神真正的心意不是要毁灭人，神真正的心意是要人悔改。所以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是提到什么呢？神其实不愿意人被毁灭，相反的，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怎么说呢？我来念，你们不必翻，没有关系。第三章第九节是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要人人都悔改，所以神宽容我们。宽容那个字，当然这个是希腊文哈。通常这个字就是用来翻译那个希伯来文的转意或者后悔的。那英文的 relent 那个字，中文字典查出来的话就是宽容。神后悔意思，神宽容，神转意，为的是让人悔改，让人悔改。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以西结书、耶利米书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那里表达。譬如说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第七第八节是说，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说要拔出来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说要建立差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予他们。其实这个翻译呢也更好这样翻译，他前面所说的是那一个邦那个国家如果离开 转意离开他们的恶，其实是说悔改离开他们的恶。那个字翻译成离悔改反而好，那个字原来是悔改的意思，悔改了离开他们所做的恶，我就必转意。所以两个应该对调，这样比较好。前面是悔改，人的悔改，后面神就转意，不把原来所说的要说的那种灾祸，就是拔出拆毁毁灭赐给他们。后面他就说了，相反，我说我要祝福一个国家，我要建立，我要栽植，但他们行恶，我就转意，我就不把祝福给他们，相反的，我把灾祸给他们。真转意，神的心意不是要毁灭，是要给人有机会悔改。那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三节也是一样。那么因此，神转意的意思不是神没有先见之明，不是说神不是全知全能的，而只是神表面的明白的说出一个计划，他隐藏着有另一个我们叫做备胎的计划，备用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当人悔改的时候，结果他就换了，把宣告的计划撤回，然后把放在后面的计划拿出来，叫做神转意。所以神老早就预知事情的演变。换来说，神派遣约拿去的时候，神不知道尼尼微会悔改吗？神知道，神知道他们会悔改，他知道尼尼微会被保全，但是他仍然要约拿宣告的是一个审判的咒诅的毁灭的信息。因为这个是神第一个计划，可神有第二个计划，他在后面。人所能看见的可能是第一个前面的计划，你看不见的是神，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神也是有全部的主权的。所以因此，当我们看见神原来所说的计划换成另一个计划的时候，那个字叫做转意，中文翻译成神的后悔。神把原来的计划撤回的时候，神后悔了，说好，我不要这个，我要这个。在他换的时候，第一不是神原来不知道，神老早就知道，是人不知道，包括先知约拿不知道，包括当时的尼尼微人的百姓他不知道，尼尼微王也不确定，所以他说也未可知，他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同时也提醒我们，神的后悔跟人的悔改总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的。神有两个计划，一个是摆在前面，一个是放在后面。神这个计划，第一个计划摆在前面的，常常是有时候是一种管教的，是一种责备的，是一种审判的，为的是给人有机会悔改。当然人回应了神的这个宣告以后，神也回应人的回应，就换计划了。当人不回应的时候，当人死不悔改的时候呢，这个计划就执行了。所以神的后悔，神的转意跟人的悔改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这一再的给人有机会能够悔改，能够回转。当然最后你也要了解，因为后悔这个字翻译成转意固然是一部分，可那个字呢，在希伯来原文，很多的学者在研究的时候发现那个字很特别，那个字常常代表一种情感里面的一种表达情感的一种特殊的字眼。所以在中文圣经在大部分的圣经这个字出现的时候一共大概100次，其中有60次是翻译成安慰的，只有40次翻译成后悔或者转意的。因为这个字本身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情感，一种安慰的，一种怜悯的这种情感要表达。所以当你把安慰怜悯这个字眼跟神转意放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在研究说这两个意思好像不太完全一样，怎么放在一块呢？其实他的意思是说，神转意的时候，神不仅仅只是把这个计划跟这个计划对调，也包含神出于怜悯的一种心。可神出于怜悯的心的时候，所以必须做一件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提到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是说，神以那无罪的代替我们成为罪，这也是这个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神定义让耶稣基督作为一个赎罪祭。因为当神转意说好，我不降所说的灾了， 神转意的时候，你要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转意，那尼尼微人也好，所有罪该万死的那些人也好，他以前所做的罪恶，神说好了，我赦免了。但在神的公义来说，不公平。尼尼微人杀了多少人？亚述帝国是有史以来所有历史家承认的最残暴的国家之一。尼尼微人、亚述帝国攻占一个城的时候，除非你投降，否则是从头到尾格杀无论。你在今天的古迹上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尼尼微人攻打一个城的时候，怎么样把所有的俘虏一个一个吊起来的？还有很多的壁画，所有的人是吊的。尼尼微人的残暴是历史上非常非常有名的，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说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好，神赦免了，那么过去的所有的罪，过去所有的错误一笔勾销的时候，在神的公义来看不公平。神有爱，那神的公义呢？所以神必须再做一件事情，要有人承担这个罪的刑罚。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降世，为你、为我、为尼尼微人、为你来到人间，为我们而死，那就是耶稣基督降世的原因。所以神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为的那个赦免，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好了，你既然认罪了，算了。当你算的时候，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债，谁替我们还呢？神扛起来了，神付了，因此耶稣基督降世为我们而死。这是神的后悔，这是神的转意，这是神的安慰怜悯当中的一个结果。所以神为我们受苦，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奥秘，不是我们很容易清楚明白的。但最重要的是，约拿书这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的是很奇妙的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约拿有人称他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家，原因是看这个结果。约拿有这么大的本事进入一个大城，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一天全城悔改。如果以这个成绩来说，的确我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得上，比利·格兰比不上，我也不敢比，谁也不敢比，唐通龙也不敢跟他比。所以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家，进去讲一天全城悔改，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信主。可是你要知道，这是神的主权，不是约拿的口才，不是约拿本人有多大的本事，是神在那里做的。你知道约拿本身他已经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神的主权，神在做一件事情。同时你看见的是神的赦罪之恩，即便尼尼微人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但当他们真心悔改的时候，神就赦免，神就转意。今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机会，我们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若是我们在神面前有任何得罪他的，是我们的机会悔改。若是我们当中是慕道的朋友，这是我们的机会回到神的面前，离开我们原来所行的，离开我们原来所信的，接受这位神，恩典就会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是在再一次从约拿、从尼尼微城的这段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何其大，因为你眷顾普世所有的人，即便在罪恶之中的人，即便在罪恶中的国家，但是你的恩典怜悯仍然在那里。主，特别在这个宣道月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想到全世界各地各方有多少的人还没有听闻福音，也有的国家和民族犯了滔天的大罪，他们彼此伤害，有些人在做种族灭绝的一些残酷的工作。哦，主，但是求你帮助我们，你也有一个福音的信息要传给他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他们祷告，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来关心他们，因为人人都需要悔改。也谢谢你，你把这样的恩典赏赐的给我们，让我们学习在你面前感恩，让我们学习在你面前真正的悔改。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 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